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讲一讲瑜伽师毗陵菩萨地所说的关于110种苦修持非无量性。那么在菩萨地上面说到，此种菩萨与有情皆关键110种苦，与诸有情修非无量。那么我们还是那一句老话，观察修和心的转变呢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就是观察的面横挂，那么心转变的机会呢就会多，还有呢就是观察次数多，心呢就会变得强烈坚固以及持续的。无论是修持心性啊、处理性啊、欢喜性啊、畏惧性是这样的，修持悲心、修持慈心也是这样的。那么前行根本的修行方法就是这个，如果一开始就舍弃这个观察修，那整个前行的大厦根本没有办法建立起来的，无数种机制精障增伤心理的途径都会被你自己截断掉的。那么在菩萨地当中讲到，菩萨修非无量心对有情界要关键110种苦，那么这就说明他要修对苦的观修具体化细化，需要从方方面面展开观察的，那么这样就能对轮回终生的苦难产生广大的全面的深刻的认识，那么以这个为因，有希望引起猛力坚固的缘由心大悲。那么从反面想一下，也应当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对轮回的苦没有多少认识，怎么可能一下子蹦出一个不忍众生受苦的大悲心呢？怎么可能一下子心量放开到普遍缘所有三有众生的大悲心呢？怎么可能忽然发起誓愿尽为乃至现身于众生界救度众生的大誓愿呢？没有因还谈过，那是不是在说端灭欲呢？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佛来这个世上首先转的法轮就是苦集灭道的四谛法轮，那么四谛当中第一个就是苦谛，这就是说明是学佛的入门。那么佛这样说就是为了引导我们屈辱观苦，目的呢是从这里引起严厉轮回希求解脱的心，那么在推己及人在众生的身上去做观察，自然而然引起想救度众生的大悲心，乃至真正的发起菩提心，那么这样观察就能知道修苦的一种重要性。那么我们简单听一听苦谛，并不代表自己已经通达，已经升起了感受。那么这上面呢，一定要辨别清楚，苦谛就是道士佛说的，观修道量和升起感受是修行者自身如理传习才能到达的。所以说，就是听了和升起呢，不能打等号。而且呢就是一般人呢容易犯增上慢的毛病，认为苦谛这样低的法我早知道呢，有没有真正升起感受这是有标准可以衡量的。如果你对轮回还有很大的兴趣，那不要说大悲心，连无畏的处理性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这里呢实为110种苦就是一个好的方法，是引起非无量性的方便，所以说本论要求心力强的人呢应当这样来修苦因法悲心。那么这样面面观苦会有一些不同的方面促进你的心，速速观苦，那么感受就会逐渐升起来强烈起来的，而且呢会逐渐持续的，缘由情升起的悲心也就逐渐可以修起来了。所以说对一般素质的人来说，简单的学一遍修一点恐怕不容易成功的，没有长期反复的喘息体念融会贯通，恐怕也不容易达到要点的，不容易升起感受的。所以就像体念书友一样，以自己的心呢反复教动，这样会体念出心要以及真实的精华。那么这里说到何等名为110苦，那么以下呢就是开始从第一个苦讲。那么第一苦呢这样说到，唯有一苦，以无差别六转自苦，一切有情无不皆多六转苦故。 那么一正呢，就是说一中苦，就是指由轻呢无差别的扭转生死的痛苦。那么这里说到无差别，就是平等的意思。那么有人会问，三界由轻的相貌、寿命、行格、手勇等等，都是呢千差万别，怎么会是无差别呢？回答是这样的，比如虽然虽有现虽淡虽黄虽绿虽香虽稠虽等等，但只要是水，那么都同样是潮湿的一种质系，所以呢差别当中有平等，别相当中呢有共相的。同样的道理，前差完毕的凡夫众生都同样堕在生死流转当中，这是一切凡夫无差别具有的一种苦恼。那么我们以这条苦来观察，大地众生都落在生死里面，生也无奈，死也无奈，到了生死的关口，乞丐也好，国王也好，贫僧也好，天王也好，都在阎罗王的口里面，没有办法逃脱。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人间的国王富豪，虽然全是财富呢超过了一半的人，但是呢在流转生死这一点上呢没有任何的差别。比如蒙古王成吉思汗要想长生不死，他呢召集天下的方式询问，回答呢是没有长生不死的方法。同样的，33天的第四天王临终无帅相先现的时候呢，眼看自己要堕落牛胎马腹当中，也是空惧万分的。所以说就是三幼的凡夫呢都是不断的接生相续，无世界以来一直没有逃出生死的铁网。那么为什么所有的凡夫都这样平等有接生相续呢？我们需要知道，接生相续这是一种生死的现象，轮回的现象。之所以凡夫个个这样，是因为根源上是平等的。那么流转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凡夫人呢都是把运呢制作为我，以我自升起烦恼造业，感受过报。感受过报的同时呢，又以我自起烦恼造业，那么这样生死循环无穷无尽。既然生死的因上无差别，所以呢平等都有流转的痛苦。那么我们可以观察到，芸芸众生不能说什么、做什么、想什么，都是在我执当中打转的。那么这一点呢是平等的，人所皆通的。换一句话来说，造恶也好，心善也好，修定啊，还有做什么功夫也好，说什么话也好，仔细观察，都是制作一个我，以我为中心，心里呢都圆在我上面。包括畜生也是以我字，为了抢一口食物互相食药；天人也是有我字，因为我而得以养养；阿修罗也是受我字的支配，拉起武器和天人打仗。所以说，就是每个凡夫都很苦，摆脱不了我字，因为这一点生生世世都流转，得不到解脱，这是苦恼的一种自性，不是安乐的一种自性。那么我们从内心上来看，众生怎么流转呢？他们的迷乱分别心一直不停地转，没有一刹那的寂静，因上烦恼动，过上也就动转不停，潜流不息。那么这个虚妄的念头一个接一个转，那么这样就有无穷无尽的生死，我自化不了，生死就化不了了。普天下的一切众生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因为被我执束缚，过上门被生死束缚，都是人应当悲悯的对象。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事实上人会无量无边的痛苦，都是呢从接生相续产生出来的。如果不生，就没有死，也就没有生死当中先现的无量无边的痛苦。换一句话来说，无量无边的生苦、死苦、求不得苦、哀别离苦、缘憎会苦啊、自居缺乏苦啊、斗争苦啊、竞争苦啊、病苦啊、死苦啊、高下变异苦啊、失落的苦啊、毁灭的苦啊、堕落的苦啊等等，都是呢因为生死流转才有的。只要一直不断的生死流转，就会源源不断的出现痛苦。所以说这个流转苦当中呢，包含了所有轮回的苦恼。那么这样来看，三界六道众生个个都那么悲惨， 比如医院的妇产科，每天有多少孩子哇哇的哭着来到世上，到那死亡的时候呢，都是呢往火葬场焚化炉里面一放，再大的重痛符号，再光彩照人的明星，烧出来通通都是呢一把灰，真是平等的。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哪个藩夫人不值得悲悯，不需要救拔呢？还有哪电视报刊上出现的那些很成功的人，从本质上来讲，哪个不是流转身世的苦恼众生呢？不观察身世的时候，看起来都那么风光，往身世方面想一下，死的时候呢四大分界的身体呢僵硬是什么模样，就知道前红已枯，完远同辈的都是呢成立身世的人，那么这样对三界六道凡夫呢都升起悲悯的心。那么接下来就讲两种苦，那么说到福有二苦，以余为根本苦，为可爱思若边若怀说生自苦。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余的体心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展开来呢有哪些分类，以及余为根本苦的原因。那么这样详细了解之后呢，就好观察思维。那么首先地我们讲余的体心，鱼的体性呢，在《称卫士论》上面说，云何谓鱼，与梭罗经希望为性，意思呢就是对于欢喜的对境希望，这就是鱼的体性，希求渴望的性就是鱼。那么第二呢，鱼的作用，论当中说情以为业，那么意思呢就是说鱼的作用就是作为情的益处，我们换一句话来说，以鱼能发起情作，这是必然的。然后第三呢，讲鱼的分类，一般说的五欲就是对色声香味触的染爱，那么这样染爱无嗔的境界就叫欲。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当中也讲到六欲，就是色欲、心毛欲、味自胎欲、一元因胜欲、西化欲、人相欲，那一般来说这些都是指男女方面的贪欲，对异性的色相貌各种姿势、说话的声音、触觉、人想等等生气的贪欲，当然还有对名声的欲、对力量的欲、对恭敬的欲、对城市的欲、对意识诸性的欲、对权力的欲、对财富的欲、舍受捐助的欲、先是自我形象的欲、先是自我才能的欲，这一类都叫表现欲。还有呢，饮食的欲啊、睡眠的欲啊、祈求升天的欲等等，铺开来呢就无量无边的。那么下面我们就讲第四，余为苦本，这就说到余为根本苦。在《法华经》上面说，诸苦所因，贪欲为本，意思呢就是说诸苦的因缘是什么呢，就是以贪欲为根本的。还呢，在《杂含经》当中佛说，若众生所有苦生，比一切皆以欲为本，那么众生的所有痛苦的缠散，一切一切都是呢以欲为根本的意思。还呢，在《真义阿含经》说，欲生出烦恼，欲为生苦本，意思呢就是一引起种种的烦恼，所以欲就是产生痛苦的根本。那么我们看三界六道的众生，谁没有欲，谁没有追求呢？都是有的。那么众生很可怜，一心都想求得一种可爱的事，但这些呢就是缘，飞糟泡一样要变要坏的东西，但是呢众生呢一直一厢情愿的幻想他是可爱的，他可以永远的占有，永远满足自己的心愿，那么这样希望下去，追求下去，那么后面是什么样的一种结果呢？希望破灭，欲望无法得到满足，那么这样就会引起种种的痛苦。如果没有这些欲望，那就没有这些痛苦。所以说呢，就是欲为苦本，是痛苦的一个根源。那么我们可以观察到，凡夫都是把希望寄托在一种会变会坏的优罗法上面，那么这样追求到最后，幻想都会破灭的，自己也要饱受痛苦的折磨。那么想一下，用尽心思竭尽全力的追求，最后得到的只有破灭的一痛苦，这是不是很悲惨呢？很不合算。那么这些友情为什么一直死死的执着一种虚假不实的法呢？这好像就是小孩们呢嘴肥皂泡一样， 又像干渴的鹿群呢拼命的追求羊咽水一样，真是可悲。本来把心呢斜下来，不如那个圈套，什么事也没有，但是呢终身都是呢很愚痴，偏要往里面试试去希望去幻想，这真是可悲的事情。所以说只要心头还有对人会的希望，免不了又一生苦的。比如两个人相爱，那么对方偏偏跟别人走呢，这时候呢会痛不欲生。又比如希望求一种权利，没有得到的时候呢，千方百计去追求，得到了后呢，最终也会失去，失去的时候呢就倍感失落。那么这些痛苦都是呢以欲为根本啊出现的。我们要知道终身的心呢是很奇怪的，对一种终究会幻灭的事呢偏偏想永远占有，那么对于不可能实现的事呢偏偏痴痴的追求，这都是呢以欲支配的颠倒心理。然后呢我们再以十二缘起从跟成愿的角度来看，欲是生死苦恼的根本啊，以贪欲就会发起轻作，这一条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十二缘起当中的以爱产生这个趋，以爱趋积累能干燥后有无印的业，也就是幼稚，那么这样就让生死继续不断的。那么天下的老母幼亲都不知道轮回当中的圆满自是苦的本性，怎么放得下对这些轮回快乐的追求呢？他们更难以懂得什么是空性，那么这样呢贪欲不但不会自息，反而呢会一再一再喘息以及加强的。所以呢爱趋幼这个人生智在一天当中呢都可以积累无量无边的，那么这样呢还要出现多少生死呢？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以欲为根本，生死一定都是呢连绵不断的，真让人悲悯。佛在楞严经上面说，相爱过节，爱不能离，则诸世间父母子孙相生不断，是等则以欲贪为伴。好，第二种痛苦呢是这样讲的，而此欲属甚苦，若为梦里提手所出，即以自提知我我所，于此密蒙生机愿解，又是应缘守二间守，为身间守及心间受。那么这里说到蒙力，蒙力就是很强烈很厉害的意思。然后提手所出，提手所出呢就是这个有了无蕴的身体受到了一种苦的触恼，即以自提知我我所，这时候呢立即把这个无蕴制作成我和我所，也就是把无蕴的聚合制作成我，把无蕴的某些部分制作成我所。那么接下来的状态是什么呢？接下来的状态就是于此迷梦，很快就陷入于此迷梦的状态当中，认为我受这样子的苦，我很痛苦，我的什么什么等等，这时候呢以我自的力量呢心是很迷蒙，已经卷进去了。那么再下来标情啊语言等等的痛苦相呢都会现出来的，所以就说到生计缘界啊，就是生起极大的怨恨忧愁啊爱他等等。那么以这个因缘受到身间受和心间受，那么分开来说就是以蒙力提收说出的因缘受到身间受，以愚痴迷蒙生起缘界的因缘受到的就是心间受。那么我们想为什么以间必与受呢？这个问题呢有这样几层意思。第一层呢就是瑜伽师地论上面说，未汝度间乃至现前常恼坏故，意思就是呢就像这个度间舍在身体里面乃至它承载，这个度呢就会一直苦恼人伤害人。那么同样的道理，这个忧楼收在它先前的期间会长时间扰乱你伤害你。那么第二层和第三层呢在瑜伽师地论幽熏幽舍地上面说，不经相故缘所遂故名为见。那么意思呢就是说间舍出之后一直在空中飞，没有安静的伺候，所以呢有一种不寂静的相貌。那么同样的道理，在苦受生气的时候呢心是一直在动摇没有安宁。还有呢就是 剑呢韩昌的事件一直跟随做的。那么同样的道理，从无世界以来到现在，这个兽的剑呢一直跟随着范佛，一直不放过的要是我们。意思呢是乃至没有到灭受相定的境界先前之前，三界的凡夫呢没有一丝不在兽当中，没有一丝不被兽的剑射中。或者呢可以这样解释，剑射入之后难以拔出，就是凡夫生起了干受的时候呢很难摆脱开烦恼，一直在贪嗔痴当中打转，拔不出来。那么我们想什么是愚痴迷满呢？迷满就是由愚痴造成的一种性境，迷就是迷乱，看不清真相，门就是愚闷啊，或者苦闷啊，心缩在里面解不开，心情放不开，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凡夫人在受苦的这个时候呢，以我自的力量马上就会陷入迷闷的状态当中，他就不知道这些都是呢从因缘生起的现象，本来没有我，年年原作一个我，一直大妄想解不开的。那么这样整个心识呢都被我自障住呢，内心呢就像被杜箭射中一样，陷入忧愁当中，陷入悲苦当中。那么照理来说，身上的苦只是一种受，安心灵守就是了，不需要再去加无意的妄想。但是呢凡夫众生呢苦手出到身上的时候呢，马上和无明结合，陷入迷乱当中。那么这个我执来的速度太快了，马上他就会想，我好可怜啊，为什么老天惩罚我呢？为什么对我不公平呢？不如让我早死更好等等。其实呢这些都是呢带有愚痴性的语言和情绪，自己不知不觉当中呢就被我执欺骗了。如果认得无心告，知道这都是呢自己妄加的分别念，不必要把自己圈进去，那么这样就可以逃出来。但是呢凡夫的无明太严重，一到这个时候呢他就糊涂了，不知道自作我是多余的，没有必要心里原作我知道我。那么他是年年原作这个我，坐在那里想半天，一张口就是我可怜，我好痛苦啊，这样越执着我越孤阴自恋，越陷在里面拔不出来的，心里犹豫愁苦的，这就是自己的心呢被毒箭射中了。其实呢没有执着我的话呢，顶多只是身体上受一点苦，心上呢不会受折磨的。但是呢凡夫人呢都放不开，要他不去想我，不去执着我是做不到的。那么个个都是呢生苦至上，再给自己加上一层辛苦，那么这样硬把自己呢往苦里面送，真是可悲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位女士在文革期间白辟斗提阴阳透，本来她自是身体上一点小小的苦受，如果不执着我就只有身兼受，但是呢她我爱字呢很强，偏偏要像，为什么侮辱我，老天对我不公平，我没有连见人，干脆跳楼了结这一生。他不知道这些都是那多余的分别念，都是那愚痴的一个想法。可怜的众生都不知道这一层，自己呢还使劲往里面套，为什么就不懂轻轻松松一笑了之呢？凡夫就是这样可悲的，完全呢被我之控制的。那么再说这位女士第二次挨批斗，他回家还是想干脆跳楼了解这一生，分别念呢进一步这个加重了。到了第三次他还是自会这样想，我再不想活了，这一次一定要跳楼，那么这样直接从阳台上跳下，让自己呢粉身碎骨，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分析这件事情就会懂得凡夫的一种自信，那种固执啊愚痴的一个个性。一个人呢想做想做，自会是冷冷的往一方面自作，再换一个方向都不会的。他呢一直重复这样自忏的念头，试着在一个边上转不过弯来的。那么他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妄念而已，不知在这上面什么事也没有的。 那么我们知道翻覆的心总是按照同样的模式重复操作，处处都是呢以我自和我所制作的方式来反应，这样自己折磨自己，造成内心的密闷，内心的痛苦，真让人悲悯。然后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比如一个人吃饭很将就，那么有一天菜现了，他一开口就是说先是我了，马上就带一个我字，人为对我呢不好，然后呢就不高兴的瞪眼睛。那么第二次菜又现了，他还是说先是我了，这一次呢就开始扔筷子啊，情绪呢更激烈的。那么第三次吃现了，还是这样说先是我呢，还是指这个我，真是于此，而且呢愈演愈烈，这一次气得呢拍桌子呢，或者呢把碗呢都炸掉。那么大家看他一直制作我这个变，认为我被先伤害呢，他就不知道自己被我这支配，连翻译的方式都是类似的，这是于此引起的痛苦，没有这层制作我的于此，顶多只是先点罢了。那么这样观察，凡夫人在感受生老病死的痛苦的时候呢，都是呢以于此的心，心里苦恼、怨恨、悲伤，是这样的。所以说凡夫都是呢受两箭受，身上呢中一支箭，同时呢心上也中一支箭，真是可怜。那么有智慧的人呢，自是受，也不必要其他分别妄念起来的这个时候呢，他就马上断掉的，就不会有心箭受。下面是讲三种痛苦，所以又说到福有善苦，以苦苦而幸苦，三坏苦。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三苦可以含摄一切的苦，佛说善苦是要自是凡夫苦恼的三个方面，就是和苦受相应的状态，和乐受相应的状态，和一切忧恼受相应的状态。所以说就是苦呢不能自理解成苦受，不然就无法安立忧恼界苦，无法安立轮回周边是苦，也没有理由对上界的色界天、无色界天产生悲悯心。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所谓的这个苦范围非常广大，而且一切的苦呢完全可以含摄在三种苦当中。还呢，我们需要知道佛说的苦谛非常深刻，在外道看来升天就是究竟的果位，但是呢我们以苦谛来衡量，逍遥的升仙，安住在喜乐当中的禅天，无苦无乐的无色界天，从这个苦恼之心上来讲，都呢跟无间地狱的众生一样苦恼。那么具体怎么认识苦苦、辛苦以及坏苦呢？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个苦苦，所谓的这个苦苦，就是生气的时候就有鼻恼的一种苦受，和苦受相应的行妄、行所以及酸境，统统叫做苦苦。换一句话来说，在当下苦受生气的时候，这个众生的自心所现的身心世界全是苦苦，一切都是唯识自现，心是正在逼恼当中，哪有一点安乐可得的呢？所以说就是有苦苦事呢，即使有丰富的物欲流程也感受不到快乐，这叫做苦苦。那么第二呢是辛苦，这是指一切犹如法的苦的本性。什么本性呢？从因缘上来观察，就是任何一个犹如法的圣器，不是只在转，唯一是他只在转。那么这个他就是指过去的业和烦恼。换一句话来说，犹如无云，没刹那如何现前，完全都是呢由过去的业和烦恼来支配、来决定的。那么这样被动的一直牵扭、一直扭转，这叫做辛苦。那我们从未来的方面来观察，当下一刹那的状态不是安乐的本性。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其实这一刹那没有苦受和乐受，但是呢这个犹如无趣运是初中追逐的，也就是带着无量无边的业和烦恼的种子，带着无量无边的苦苦和坏苦的种子。这是什么一种心智呢？就是一种极不安稳的一种自信，遇到因缘无间就会产生苦苦和坏苦，乃至于这两个苦所摄的无量无边的自分的苦都会出现的。所以说这样一种心智不是安乐的自信，犹如无趣因，没刹那的状态都是呢苦的因为状态，就像等待引爆的炸弹一样， 然后从翻面来观察，如果这是安乐的本性，不应当从这里辗转不断地产生种种的痛苦，但是呢完全一律观察产生种种的痛苦。所以呢忧恼法就是一种苦性，叫做忧恼戒苦。忧恼都是呢辛苦的自性。然后接下来讲第三坏苦。坏苦就是一切忧恼的乐受和乐受相应的行往行所以及所缘境都叫做坏苦。我们需要知道坏苦不是指边坏事的痛苦，那就是苦苦。坏苦就是指忧恼的快乐，正在感受快乐的时候，这是一种坏灭心智的东西，所以是以坏灭这一点说成苦性的。忧恼的快乐当下感受的，它叫做这个坏苦。当然忧恼快乐一定是和痛苦相连的，乐极胜悲，一旦乐受是坏，就会引起无法接受的忧苦。那么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可以一概的决定，不论终身享受什么样的快乐，都注定将来要彻底变坏，没有办法逃脱这种结局。一切游乐的快乐到了边际呢，一定都是败坏的，一定都是呢毁灭的。那么这样观察生死轮回当中的快乐的事，个个都是坏苦的本性，实际上都是那苦相，这个叫做坏苦。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人世间亲族孩子诞生啊，或者男女结婚啊，事业兴隆啊，竞选成功，都有一种欢乐的气氛。其实呢这只是凡夫人的迷乱，都是把苦制作成乐的。那这些法用不了多少年，很快就会破灭。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放大到大的时间来看，比如在天人的眼里，不过几天就要破灭，有什么安乐的呢？又比如一群孩子在海滩上用沙子堆成一个很漂亮的城堡，他们都在欢呼，但是呢这确确实实不是安乐的本性。三分钟之后呢，一阵海浪冲上来，城堡马上坏无有的，留下来的只有哭泣。那么同样的道理，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升官发财或者娶妻成家买车租洋房等等，这些世间圆满追逐先现的时候呢，人们都认为这是坚固的，这是永久的，其实呢都是怀灭的一种本性，这是事实说出来才真相大白的。可是凡夫的内心呢，乐的颠倒呢太严重，一直觉悟不了的。其实呢再说什么快乐，每个人的一生最后都要死亡的，死的时候呢什么都要毁灭的，这个世间还有什么安乐本性的法存在呢？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追求世间最终都是呢竹篮打碎一场空。那么有智慧的人听懂了这句话，也知道回头，对忧乐法呢不存在任何希望，因为没有一个不是像飞早炮一样最终破灭的，那还不如一开始就放下，省掉多少麻烦。那么我们观照自己，在观照众生界，就知道这些劳木有情都在颠倒当中，非常非常可怜，他们都是一种愚痴心，完全就是无名冲动在做一些莫名其妙没有意义的事情。那么想想看，一种自苦为乐，自身是为永恒的颠倒心事，所做的一切，所领受的一切，会有真正的适应吗？最后不是都不希望破坏而陷入苦恼吗？所以说这些劳木有情的事相，他们的行为都是迷乱的，整个轮回都是呢荒唐可笑的，都是在做一些颠颠倒倒的迷梦。这样我们再看众生欢乐的时候哪一种状态，真正就像疯子正在为一种眼前的幻觉欢喜歌唱一样，让人呢深深的怜悯。那么观察是为众生的三苦时候呢，同样把众生呢都观成一个个大肚疮，这样非常形象，整个天地之间充满了无量无边的六道有情，其实呢就是一个个本性是苦的大肚疮，哪里有什么安乐的存在呢？在每个大肚疮里面都充满了毒素，也就是每个六路无群当中呢都充满了业和烦恼的种子，这是辛苦的一种自性。我们可以这样看，这个大肚疮外面用什么修饰也好， 没有发作也好，或者呢用什么药暂时缓解也好，都是呢一种充满毒素的心智，每个凡夫人都是这样的一状态。那么知道这一点之后呢，砍三戒的父母连吃饭睡觉如优楼餐地都是那一种苦相，让人悲悯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到那中午，那么全世界有几十亿人吃饭，为什么要吃饭呢？就是肚疮很苦，不吃饭就缓解不了饥饿的痛苦，那么这样在这个肠胃里面塞进去一点东西，好像在肚疮上加一点这个冷水一样，不然就会有剧烈的痛苦。然后呢等到了晚上，每张床上面都有一个肚疮，需要通过睡眠来缓解一下劳作的痛苦。那么睡眠不足啊，或者呢失眠，那么这个肚疮呢就会强烈的反应的。所以说就是凡夫呢认为吃得好睡得好是一种真正的安乐，这不是真正的安乐，这都是呢以忧楼无趣因为根源才出来的一种事情。如果睡觉是安乐的本心，那么应当越睡越安乐。为什么睡上15个小时整个脑袋都木头木脑的呢？所以说就是吃饭和睡觉等等的快乐都是一种苦恼必胜需要缓解的一种苦相。那么从这里呢推广开来，终身都是那不自在的辛苦性。再看苦手，这等于就是在多床上面呢叫热睡，非常难以忍受的。我们看天下的老母有亲，这些毒疮一样的乌云，一旦饿他、抱他、冷他、热他、骂他、打他、累他、挠他等等，都一个个痛苦不堪的，一定要让他穿好、吃好、住好、睡好，这才不先先痛苦。那么这就想在毒疮上呢撒上冷水，有一点舒服的感觉。那么所谓轮回当中的快乐就是这么一点点，再也没有什么真实安乐的一个存在。那么这么看，三有众的父母哪一个是不苦恼的呢？完全都是呢苦恼的。每个母亲天天都呢拖着一个无趣运的皮带，从过去拖到现在，还要拖到危难，只要一天还带着这个皮带，那么就有一天的苦受，决定不会从这里面出现无漏的安乐。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我们看一个大城市人山人海的，其实每个人都拖着一个皮带在大街上走，虽然呢身高不到2米的，但是呢这里面打开一看，确确实实就是36种不净物，就是刹那刹那的邪念头，还有无量无边的业和烦恼的种子。这是什么安乐的本心呢？这里面有一点清净的智慧吗？有一点无漏的功德吗？有一点解脱的安乐吗？有一点净化的东西吗？这样需要做观察。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些皮带最大的这个本事，智慧产生无量无边的烦恼和痛苦，天天不断的产生，生生世世都要受报的。所以呢，我们不要认为众生很安乐，不能单看他外表包装的很好，即使成仙做天人，从内在的本质上来看，也是彻头彻尾的一种苦性。所以说就是佛教的这个苦谛呢很深刻的，只有僧者才显亮照见，所以叫做圣谛。凡夫人呢摸不清楚的，都把假象呢看成很美好的、很安乐的。那我们要叮咛佛说的苦谛教法，从这里才会认识轮回的真相，关照整个世间的友情，没有一个不在三苦当中，那么这样就能产生大慈大悲的心。今天就讲到这里。苏南的一当接受百年同年你别长难百姓将天歌难接瓦龙吃吧吃饼做林中啊主修